这个在192页哈，那个第三个附注这里啊，倒数第二行这里。好，这个很好的提醒啊，他说，如果你把心中的阻碍减到最低，他们就真的变得最低了。如果你夸大心中的阻碍，实际上他们就会很快的膨胀成巨无霸。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很棒。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是说一直放大你的问题，对不对？只要你觉得它是一个问题，然后它有影响到你心情啊，然后你又逢人就说你的问题，然后你逢人就在说你的心情陷入在什么这种这个低落的感觉里哈，你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在放大这个问题。像上次就跟瑞英讲嘛，有没有？你的焦点是一直放在好像家人在找你的麻烦，于是看起来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找你的麻烦。可是当我转一个方向一想，我大不了就是租房子嘛，对不对？啊，我大不了就是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大不了就怎么样嘛？有没有开始在转移方向？哇，那转移方向就很神奇哈！本来眼前的一个麻烦事啊，现在竟然一直在延后。啊，那这个时间的延后，其实就是要让瑞英开始还有更充分的时间调整心态。好，调整心态的机会就是开始在练习转移方向，不再继续去膨胀放大我的问题。所以你看，开始那个一些机缘就会开始产生。我们刚刚在讲哈，你只要稍微做改变，你的机缘就会开始来。你愿意放下你过去旧有的模式，你的新的机缘就会开始来。哇，然后就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一连串就开始要发生了。这个，所以后面这几句话我觉得可以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我们来看193页这里啊。好，那在中间这里鲁伯在上一节提到的经验里所感知的物质宇宙是由意念建构而成啊。那个感知并不是被你们科学承认的那种公认感官的资料，鲁伯并没有经过推理而认识到世界的精神性来源。各位，他是在通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很强的意念冒进来，我们说直觉，我们说灵感，我们说一种内我传来的讯息，也没有任何普通的身体感知能够给他那样的资讯。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许多受过教育者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鲁伯的意识虽然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个人性，却与他窗外的树叶、窗棂里的钉子融合在一起，而同时向外与向内旅行。因此，就像一阵精神性的风，他的意识旅游过其他心理上的街坊。赛斯在写散文哈，听起来很美，对不对？啊，很美啊。那这几句话其实很明确的在表达赛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概念，内在的宇宙其实和外在的宇宙一直都是合一的。好，我们一直在说内我，仿佛好像有一个内我以外的一个什么外在的我，我们会说自我跟内我。事实上，自我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内我？自我是内我跟物质实相打交道的我，所以自我来自于内我，所以自我跟内我是合一的。那我们说内我好像是连接宇宙的一个通道，我们说跟灵魂连接的通道，好，有很多名词，或者说一切万有连接的通道。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来自这个更大的宇宙？所以我们从内我去做连接，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内在的宇宙跟外在的宇宙一直也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就是它的一部分啊，并没有分离。所以鲁伯的意识虽然维持他自己的个人性，可是他却跟他自己更大的那个延伸。好，你看树叶、钉子，好，包括钉子哦，他都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然后呢，他能够感知到他自己在物质实相代表的那个自己，他同时也连接了跟更大宇宙连接的那个内我，所以它既可以同时向外，也可以向内。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事实上外跟内也是合一的，也没有真正有别于你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其实外在就是内在，因为你的外在看到的这个物质实相，它是建构在你的架构二，在你的内我里面先建构出来的，然后外显于这个物质实相。所以物质是来自于你的心灵，外就是内，内就是外，它们是合一的，好，并没有我们以为的这种分隔。只有我们的外在感官只关心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物质实相，你的自我的意识把它切断了那个连结。好，所以科学他们要研究看得到的、摸得着的、证明的出来的，所以他们焦点都是放在这个外在的物质实相。可是他们无法证明像这种心领神会、心电感应、直觉啊，这样突然跑出来的讯息，他们没有办法感觉，他们没有办法证实。所以他讲一阵精神性的风，好，他的意识旅游过其他心理上的街坊。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不受到阻碍，我们的意识就像是精神性的风，我们的意识是可以四处去流动的。所以我可以感知到你的感觉，我可以感知到千里之外的一个亲人他的反应，因为我跟他有连结。好像有个新闻说，是不是在洗车厂有一个这个洗车的工作人员被车子压死了，那他的双胞胎的另外一个在家里面同时突然感觉到一阵这种好像身体的反应。好，那你看这是什么？意识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于是意识就像是我们的精神性的一阵风，可以到处飞，到处游，好，这个游离。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受到我们肉体的限制，我们的意识可以无限的延伸出去。好，来，你们宇宙的根源是非物质的，而每一个事件不论多伟大或多渺小，都在架构二的环境里诞生。那么你们的物质宇宙是由那内在架构升起的，而且继续这样的做啊，这样做，那补给你们思想的力量也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各位，我们有这么多的想法，好，这个想法的能量从哪里提供给你的？你的内我，你的架构儿，你才能够这样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有没有？好，你这个思想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那以一种说法，如你们所了解的宇宙连带它包括的所有事件，在其重要过程里自动的运作，就如你自己的身体一样，你个人的欲望与意图指挥你身体自发过程之活动。那就是说，因为你的愿望，身体在你的命令下走过地面，虽然所涉及的过程必须靠他们自己发生。好，那各位，你把这句话画下来哈，因为你的愿望，身体在你的命令下走过地面，虽然所涉及的过程必须靠他们自己发生。也就是说，你今天身体的状态由你的愿望来形成它的，可是呢，你形成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身体意识自动自发的在做它的运作。好，所以身体的运作不是你教它的，可是你的意图、你的情感、你的意向。好，这怎么说？比如说哈，你常常被某一种想法困住了，各位，你有没有一种心情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想不通，出不来，破不了关，破不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障碍，你会发现身体会僵硬，有没有？你的身体僵硬在表达什么？表达你内在的一个想法困住了，想不通，僵化了，有没有？那你看心血管僵化会变成什么？心血管很多疾病嘛，有没有？为什么心血管会僵化？僵化的思想，固执的思想，有没有？所以他这里讲的很好玩哈，你在想一个认为自己不被爱啊，觉得爱的感觉是匮乏的，不被爱，你的身体可能会产生一种无力感，没有能量的感觉。一个觉得自己都不被爱的人，你看他的样子看起来会不会很干瘪啊？那个感觉他一定会散发出来一种感觉，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我是不被爱的啊，身体会有一些反应。你看，只要一个人常觉得自己好孤单，你就会感觉到他身体没有办法有热情， 甚至于他会觉得自己没有支持的力量，脊椎会被侧弯。好，各位你知道吗，脊椎是生命的支持力。只要这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感觉是我好孤单，都没有人支持我，于是你的身体会跟着你的意向啊，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而做出了一个反应，没有错吧，做出了一个反应。所以他这里讲的真的很有趣哦，身体虽然要靠他们自己来运作，但是你的愿望在命令你的身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不只是肉体的反应，包括你的情绪啊，你的感受，甚至我们说身心的症状，情绪上的哈，这种身心失调，它都是来自于你的愿望，你对身体的看法。哇，这个哈，我也要好好的告诉我自己啊，我这个咳嗽也是我对自己某些看法塞车了，阻塞了，可是我都会开始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快好了，越来越好了。我因为这个过程，好，我得到了应该有上百种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润喉的这些东西。可是这同学的爱心哦，好意，很感谢。你看今天一早来，马上就给了我一杯吉茶，可是里面充满了冰块，我在等它融化。可是不瞒你讲，我早上给自己也泡了一小杯的吉茶，那个小吉子是我自己种的，我有一颗。好，那我就把它摘下来，就把它挤一挤，放一点蜂蜜，我自己有一杯。那所以你拿这杯给我的时候，我说哇，你看意识是精神性的风。我在做这件事情，他感知到了。好，这个很有趣。好，我们看下一段。你的意向对身体的健康影响很大，以同样的方式，在任何既定的时间，所有活着的人们共同指挥宇宙事件以某种方式运转，虽然那个过程必须靠他们自己发生或自动的发生。好，你看我们小字自己的这种意向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我们群体的意向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有没有影响啊？当然有影响，而且那个力量还挺大的呢。所以哈，你看为什么在追求心灵成长的人啊，现在有很多的讯息是在同一天，有没有一起祈祷啊？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会发一个讯息说，哎，我们在几点几分我们开始一起祈祷，送祝福给这个世界。你看这样共同的意向，共同的意念会不会有很大的力量？有。好，我们知道真的两个月我们都会有一次在这里共修吗？好，那我们就会送出祝福的信念来送给我们可能特别提出来的一些特别的对象。好，假如他现在正在医院里面，那我们会一起送祝福给他。你看也会不会有很大的力量？对。好，所以不过呢，其他族类在这里也插上一脚，而你们多多少少都指挥世界的身体活动，就如同每个多一个个，对不对？每个指挥自己身体的行为，每个个体啦，少一个字，每个个人哈，指挥自己身体的行为。好，其他的族类哈，在这里也插上一脚。其他族类哈，你看我们有没有很多的生物，都是吗？好，这些生物跟我们活在同样的土地上，好，他们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运转。好。9:50这里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你们天生就有朝向生长的原动力，自动被赋予了内在的蓝图，会导向一个完成的成人形体。不只是那些细胞，还有组成它们的原子与分子，都含有积极的意向去合作形成一个身体，去完成他们自己。好，你看这一整段就是我刚刚在讲，身体有它与生俱来朝向生长的原动力，所以小婴儿一诞生需要你教他怎么长大吗？不需要，你只是提供他长大的一些必要的条件而已。身体的细胞它会自动的开始不断的要成长啊，而且呢你看它含有积极的意向来合作形成一个身体来完成他们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好像昨天在心灵的本质许医师讲到的那个段落就提到，我们的细胞完全知晓所有的讯息，不止你个人的历史，包括整个宇宙形成的历史，每一个细胞都知晓所有的讯息。而且呢，我们身体的能力超越了所有的认知，也就是说你对身体所有的知识啊，都不及细胞所知道的。 细胞知道超越了你所知道的这个身体的智慧，细胞知道的更多。而且呢啊，这个我们呢为什么常常都说要跟身体对话，其实身体对话就是在跟你的每一个细胞在对话。当你在调整你的意向的时候，你对着是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因为每个细胞有意识有感觉，而且你看它知道所有的讯息，那么也就是说它知道如何让你健康起来的讯息，它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生病的讯息，对不对？所以当你在对焦在跟你的每一个细胞在对话的时候，等于说你在调整你的意向，我相信我是健康的，我相信我的细胞啊，你看有智慧，而且它会有积极的意向要来完成他们最好的一个这个发展啊，完成身体最好的发展。那假如你在调整这个意向，我信任它，我接受它，我愿意，你有没有在跟你的细胞在调整那个频率？好，假如你是说我才不相信呢，不可能，然后你选择继续活在痛苦里，你这跟你的细胞的频率对不对得上？对不上，你也感受不到细胞一直在送给你的讯息，你也感受不到你的细胞一直在做努力想要让你更好，可是你的负面的你不相信的那样的一个意向一直在打击你的细胞。好，所以像我的 CD 里面有一片主题就是想象每个细胞闪闪发光，它就是在冥想中透过你的呼吸引进了这宇宙的能量，然后进入到每一个细胞里，感觉到你每个细胞都像那个好像萤火虫哈，一直在发亮。我们的身体是无数多的细胞组合成的，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整个肉体想象成无数多的光点在那闪闪发光。那你在做什么？你在调整意向，跟你的细胞在做连接，而且你也信任啊，你在送这样的一个光，然后让你的细胞更健康，而它也更能够顺畅的把很多的讯息传递给你。好，所以后来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我们同学有的时候会看到好像身体的哪个部位在那发光。好，你特别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冥想送给你正在不舒服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好，你特别送给那个部位，观想那个部位特别的发亮，特别发亮。好，所以像我这个常常就要观想我的喉咙好常常在发光，而且发绿色的光芒，好，这是沟通的管道，要充满活力，充满了一个表达的一个流畅的能力哈。好，那接着下来你看哈，所以细胞哈不是只有预设要活下去，而且还预设了一种理想化要导向最好的发展与成熟。各位你看，你这一段要不要好好的常常念它呀，给自己一些信心。你的细胞不只是要活下去要成长哦，它而且还预设了一种理想化，也就是说它会导向一个对你最好的发展这个方向来好进行。好，它会不断的朝向对你最好的发展来努力，你的细胞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帮你的忙，可是你感觉到了没有？所以我就要常常对我的喉咙道歉，好，我要跟他抱歉，好，抱歉用太多，好，然后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我应该要去宣泄的一些能量，好，我有没有让它有机会去宣泄。好，所以当你的身体生病了，你看你要跟你的身体道歉，因为它一直在帮你的忙，它一直要朝向最好的发展，可是你却一直在阻碍它，于是让你自己生病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开始来改变一些想法。所有那些特性都在架构二里有其来源，因为在架构二里的心理媒介会自然的传导创造力。好，因此它不只是一个中立的次元，却在自己之内包含了自动的倾向，朝向本来就在其内的所有模式之完成。哇，这个话讲得很有趣，也就是说你只要负责动念头，架构二哈，它会自动的帮你安排好所有要完成你这个愿望的所有必要条件，它会帮你完成。那也在昨天像上课听许医师在讲到有一段非常有趣，其实以前也都常常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常常要对焦，有时候你会忘掉。你想想看啊，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哈，假如说你要去哪里玩，那你必须要等车哈，可是呢因为是假日可能人很多哈，现在是我编的例子了哈，人很多你不见得上得了那辆车，可是你下了一个心愿说我一定要赶上那班车，好，那我一定要 这个如实的到达那个目的地。可是呢，你出门可能会以前要碰到很多红灯，你要碰到好多人，然后你可能会挤不上车。可是你就相信我一定赶得上这辆车，好，人呢虽然会多，但是我也一定上得了车，而且中间的路程我一定不会被太多的这个红灯阻碍，我一定可以顺利到达。你就动这个念头，哇，好顺利哦，就上车了。可是你知道你的架构二要帮你非常精细的算出什么？红灯刚好你到的时候会变绿灯，有没有？然后刚好你赶到路上的时候，有很多人他挤不上那班车，可能他的红灯比较多。好，有一些人他可能睡晚了赶不上，有些人可能突然改变计划不去赶这辆车。各位你听懂了吗？你动了一个念头，我要赶上这辆车，我要如实的上这辆车，要不要很多其他的人跟你一起配合？好，就是忘了去，改变主意，好，然后他的红灯比较多，好，甚至有好多好多的机缘就开始发生，要不要非常精细的计算？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这都是架构二帮你算好的，很有趣，对不对？好像你要赶飞机，结果你可能这个时间很赶，你希望说这个飞机一定会等我，一定会等我，结果你赶到的时候刚好这个他说空中交通比较这个忙，所以呢要 delay， 要慢一点。那你要不要感谢其他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飞机？他们好忙哦，那以至于让你这架飞机没有办法如实的上到天空去。所以很多的机缘不是你的脑袋算得出来，都是你的架构二，你的架构二去帮你计算的。你希望心想事成，你不要想细节，因为你想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做到。可是你只要怎么样，送出简单而深厚的信心，一定可以达到。可是你不要一直检查怎么还没有达到哦，因为它会在最好的机缘，最好的机缘是什么？就是架构二帮你安排的最好的机缘。好，它要天时地利人和，要每一个相搭配的条件都刚刚好，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假如它还没有发生，表示机缘还不是在你想要的那个时间里面是最好的机缘，而是可能要再延迟一下，那你就要耐心等候。说来说去，生活是简单的，有没有？好，你只要负责发愿，你只要负责去送出你的这个讯息，他说我想要怎么样，你只要负责做这件事情就好，对不对？哇，后来为什么赛斯会说生活是简单的，是容易的？很多人都很难接受这一句话。好，可是你经过像这个赛斯在这里介绍的在解释的架构二，你看他的心理媒介会创造传导会传导创造力，而且呢你看他会在自己之内包含了自动的倾向，朝向本来就在其内的所有模式的完成，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啊，他会帮你估算好。然后接下来詹姆士在鲁伯的书里说的，詹姆士就是一个美国哲学家之死的日记啊，对，好，是一个鲁伯在他心灵图书馆里面遇见的一个美国哲学家，好，然后他这个连接了他的讯息。好，那这个詹姆士他就说，宇宙的确是具有善的意图，你看他讲了这句话，然后鲁伯接收到了，所以再一次的他是自动倾向于善的事件之创造。我暂且把善这个字放在引号里，因为你们对善恶本质的误解，那一点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好，所以这个善是跟恶所对立的善吗？不是啊，不是。好，那这个我们等到他要讲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来，我们看下一段。到那个程度，物质宇宙像每个物质身体一样都是神奇的。好，我故意用这个字，因为它推翻了你们成人推理的指令，而借由这样的推翻，你所认为的理性的事物也许能够在你之内唤起一点点我所谓的更高的理智。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哈，所有的事情架构二会帮你安排好，有没有很神奇啊？你的理性的推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段就在讲，有没有一个好像更高的自己正在引导着。好，比如说你想象一个画面，我今天想要去哪里，我希望能够如期的如实的到达，然后有一个更高的自己，他站在比较高的地方， 他就帮你看好所有的路线图，对不对？然后他也帮你控制好每一个红绿灯在什么时候要闪，什么时候要那个，他偷偷帮你算好了。好，想象一个更高的自己，我们说较高的自我，他在帮你安排着所有的事情，你只要负责去信任，然后跟着你内在的感觉，然后去做就好了。好，你就想象有一个更大的我，更高的一个超越了理性思维的那个我，他正在引导着你。好，推理本身只能处理对这个已知世界所做的演绎，他无法接受那个来自他处的知识。好，因为这种资料不会符合理性的范畴，还会弄乱了因果之运作的模式。为什么？你头脑认为的因其实不见得是因。好，你常常导因为果，就像我们说身体不舒服引起的情绪低落，还是情绪一直很低落创造了身体的不舒服。好，单单这个思维的方式，我们常常就是导因为果了，有没有？我们以为物质实相所看到的是具体的存在，所以你认为是你看到的具体的存在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感受，其实是不是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好，那这里这一段在讲，就说推理的能力也是可以来自于架构二的，所以你的这个肉体自我意识的推理能力，它是不是来自一个更大的我？我们说自我是来自于内我，对不对？你的肉体的架构是心灵外在的显现，所以换句话说，你这个人的理性推理是不是也是来自于内我？是不是来自于架构二？是吗？好，而且哈，我们这个推理的能力常常擅自做主，好，他常常都会喜欢当主人，那用他的推理在想，就想了好多，搞拧了，把很多事情搞拧了，有没有？哈，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你的身体好了。好像刚我在讲这个一直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当一个缩头乌龟快要爆发了，有没有？是不是他的理性的思维把他的情绪给搞拧了？好，因为他在思维好像用控制的方式，好，用一直不断在跟太太讨论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他的情绪。事实上他一直把焦点放在他太太身上，虽然他有看到自己的脾气太坏，可是他也一直认为他的太太应该要跟他怎么样沟通，所以把两个人关在车子里面，你也跑不掉，你非得要跟我讲话不可，对不对？好，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好像可以参考的方式，对不对？好，一言不容就跳车，啊，一言不合就跳车了。好，所以啊，他说“神奇”这个字一直都只是被用来描写理性所无法解答的事，那存在于理性感觉自在的架构之外的事。其实是这样子吗？不是，连我们的理性思维都在展现架构二所投射出来到物质实相的一种神奇的结果。人为什么会推理？好，刚刚我就讲嘛，对不对？人的这个自我是来自于内我，来自于更大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理性思维，我们能够做一个推理的演绎，是不是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也是很神奇的事情。好，接下来看科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头脑相当清楚，但是当他们许多人试图描写宇宙的开始的时候，如果承认单是理性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洞见，至少还比较诚实。有没有很多宇宙的现象根本就不是科学家能够解释的？好像这个星际效应，它能够解释什么？好，它一直不断的用数学的这种推演啊，推演出有黑洞、白洞、有虫洞啊，有种种的这些这个看起来好像能够推演出来的一种宇宙的状态。可是我们简单来讲，爱有没有办法来推演啊？爱有没有办法用理性思维来归纳来整理？没有办法嘛。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电影，爱冲破了一个空间跟时间的一种帷幕，对不对？好，甚至于又压缩，甚至我们说又回到它的这个开始的地方。好，那在这个时间被压缩，甚至于你穿透了这个思维的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帷幕，在这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爱的力量，就是爱，对不对？后来他又回到了他的那个家里面的书房嘛，打摩斯密码，有没有？打摩斯密码，好，很好玩，有看吗？看了啊，看了啊。 对，所以我上次就讲嘛，你要是真的遇到鬼，你要先看清楚一下，说不定就是你自己，你未来的自己，你某一个转世的自己，你在其他实相空间的自己，你一个可能的自己撞上现在的你，对不对？好，你还嫌人家鬼很可怕，人家看到你恐怕也觉得你很可怕，你可能也是他的鬼，好，他所撞到的鬼。好，很好玩。好，那你们每个人对所谓宇宙的诞生，就如你所认识的意识对自己肉体的诞生一样，具有同样程度的熟悉，也有同样或远或近的距离。因为一个婴儿的觉察力与感受力的启动所带来的问题，真正就和宇宙诞生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一样。你知道这个段落讲的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在观察整个宇宙的诞生，赛斯说就像是一个生命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诞生出来的过程一样。好，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些所谓的宇宙的现象，其实就像在看我们自己这个肉身存在的现象一样的神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想要跟宇宙的这些知识好能够连结，那我们希望能够更感知得到更大的宇宙的一些状态一些知识的话，有的时候不是科学家能够推论出来的那些理论，你要从哪里获得啊？安静下来，透过内在感官向内在里面去连接。好，你的内我可以给你一些未来的讯息，所谓的未来。好，你的内我也可以给你其他可能实相传递过来的讯息。好，所以你的内我也可以像鲁伯，有没有？你看他连接已经在时间的序列里面已经死掉的哲学家，还有甚至于保罗塞尚的绘画官，有没有？好，他可以在他的内在的心灵图书馆去汲取这些资料。那他是从哪里拿的？是真正有一个科学家或是保罗塞尚把他的资料送来给他吗？不是，是透过他内在的内我的这个连结。所以你了解到整个宇宙的知识，甚至整个过去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甚至未来将来要发生什么，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方法去推论吗？你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你觉得合理的一些讯息。可是当你想要了解这个大宇宙，你想要先了解你的小宇宙，你透过里面我们说内我，你透过内我它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讯息。你透过对你细胞的了解，细胞有没有记录了所有的讯息，你透过对梦境的了解，好，你都可以了解到整个宇宙的神奇是怎么诞生的。好，所以我最记得说像科博馆里面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好，我们有一个微观的世界，有没有？有巨观世界跟微观世界。微观世界你透过那个显微镜一直穿透到一个细胞最内层，你看到的是整个星象，整个宇宙星球分布的样子。各位你可以去看一看，很有趣。透过一小小细胞，你在一直进去一直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象就像整个宇宙星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有没有？很有趣哦，内就是外，外就是内。所以整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诞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哈意识对自己肉体的诞生一样啊，我们会有同样的熟悉程度。所以你一直想要探究整个宇宙的知识，你只是用哈勃望远镜一直往外面看，你看到的是什么？集体意识投射出来的星星分布图。赛斯不是有讲过吗？你的星象盘是怎么来的？好，你诞生时候所看到的那个星空星星的分布图，是你的意识投射出来想要看到的星象图。很神妙哈，在未知的实相里面有讲到。好，因为你的灵魂蓝图选择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就把那个星星先分配好，所以你诞生的那个时间写出了一张你的这个紫微斗数也好，你的星象盘也好。可是这个星象盘是你灵魂精心挑选出来的星象盘，因为他知道后来你会用这些推论来认识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大纲，是不是这样子？好，当赛斯说整个星星是人类集体意识投射出来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好奇妙啊！原来星星是我们人类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个现象，太有趣了。好，那不只是人类，所有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未知的实相正在讲飞碟，飞碟是怎么来的？飞碟是一种伪装。好，他们从他们的实相来到我们的实相，要穿越到我们这个伪装的实相， 要经过一些改装的，所以你看到的飞碟不是我们以为它真正的那个样子。嗯，好，来，我们接着看。好，196页哈，母亲无法有意识的控制导向出生的身体的过程，妈妈有办法控制婴儿出生的过程吗？啊，他只有决定要不要生而已嘛，对不对？啊，可是他可以控制那个出生的过程吗？不行嘛，婴儿差不多成熟了，他要出来了，他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好而诞生的。那以最真实的说法，出生神奇的发生，就如生命在地球上首度出现那样的神奇。像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哈，因为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女儿小婴儿的时候刚生出来的样子，好好玩，突然就把她抱在手里，然后再碰触她的那个粉嫩粉嫩的脸的时候的那个感觉。那我怎么会做这个梦啊？可能是因为前一天跟我女儿在联系的时候啊，叫她说你来参加参会，赶快画一幅画让我义卖，这样好想 A 她一幅画，我说你来让我们做义卖。那然后我今天清晨我就梦到这个小婴儿诞生出来然后抱在手上的感觉，而且还有那个乳香味耶。好，那你看这里说出生神奇的发生，就像生命在地球上首度出现那样的神奇。你能够想象一个受精卵然后慢慢慢慢长大成一个人吗？你看这个过程有没有很神奇？那他说就是整个生命在地球上首度出现的那样的神奇。你看地球怎么诞生的，地球怎么诞生的，我们说一切万有的一个念头动了一个念，好，这个我们在那个梦进化价值完成，好，这个书里面会探讨。你单单想生命是怎么诞生的，你就真的会觉得太神奇了。你去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细胞然后慢慢要长成一个胚胎再长成一个婴儿的样子的过程，这个影片我们以前都要看嘛，对不对？有没有非常神奇？那他怎么知道要长成那个样子，谁告诉他要长成那个样子？你会说基因，对不对？医学上说基因，那基因为什么要让它长成那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基因突变，就长得不是那个样子，有没有？啊，长成其他奇怪的样子。有时候单单想这件事情都觉得好神奇哦，哎，好奇妙！我今天早上竟然做了这个梦，我没有讲到这一段，我还忘掉了这个梦呢。来，把那个小婴儿抱在手上，就是抱了一个很神奇的生命在你手上的感觉，抱了一个神奇的这个生命。那各位，你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生命诞生的？你是不是从一个神奇的一个过程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个人就是神奇的人，神奇之道就是生活之道，你就是神奇的人，你自己就是神奇的代表，有没有发现？对呀，你就是这个过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你就是代表着整个宇宙诞生第一个生命啊，第一个这个首度出现在地球上生命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代表了那个过程呗。所以你是不是透过了解你自己，就可以了解这个第一个诞生的这个生命到底有多神奇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神奇的人？没错哈，你自己是一个神奇的人。后来你把日子过得那么样的不像人，有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的匪夷所思？你有没有好神奇哦？哦，发挥了这个了不起的创造力，把自己发展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后来你又创造出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你有没有好神奇哦？啊，哇，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神奇之道里面，对不对？我一直把自己身创造成咳嗽可以咳这么久，真是了不起啊！啊，早就该好了，怎么这么了不起？哇，原来它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然后后来慢慢的，你又把它创造变得好了。所以你知道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过程，今天早上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开始企图跟我的细胞有更深刻的连结，好，跟我的每一个细胞，特别是这个部位的细胞，有一种能量要开始要更深刻的一种连结，那是一种明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我们是暂时忘掉了。所以包括我今天早上的梦境，抱着一个小婴儿的梦境，就感觉到一个生命神奇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身体到现在还一直都在运作的这个宇宙的神奇，宇宙神奇的力量，宇宙神奇的过程都在我们身体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哇，有没有感受到这股神奇的力量？ 太神奇了。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啊，对大脑的科学分析不会告诉你运转思想的力量，也无法暗示脑力的能力来源。然而在你们世界的存在本身，以及涉及想象力、情感与信念和那些组成你经验的私人与共用事件之关系里，架构一与架构二之间经常不断的活动是明显的啊，也就是说你存在的本身啊，以及涉及到想象力、情感以及信念，这些想象力、情感跟信念有没有一直不断在创造你的实相？所以一直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不断的互相在彼此一直在流动着，在互相影响着。架构一跟架构二从来都没有切开过，它一直都在互相影响着。好，这段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架构一、架构二经常不断的都在活动着。好，一下好了，一下又生病了，一下又健康了，一下又生病了，有没有？一下情绪又低落了，一下又很开心。好，生活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神奇。好，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196页到这里。好，来，那你请说，这个麦克风给你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我的问题。我试着去讲出来，就是老师刚刚在讲那个身体，我们的身体细胞，然后可以跟大宇宙连结，就是我们内在是小宇宙，然后外在是大宇宙，然后身体的一些症状特，就是一些反应，其实是都是在给我们传递讯息。然后我最近就是有发现到说，我在做静心的时候，我的就是身体真的在传送讯息，可是我试着去解读，都有会稍微比以前好一点，是有解读到一些，可是。有去做调整之后，我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是他比如说我最近膝盖就是一直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发现我有去面对这些问题，可是当我面对之后越来越严重，就是严重到就是变成我会觉得连我的肩膀四肢就是上就是都是四肢的东西。然后我就有点灰心，就觉得我有在听你讲话，然后我有去面对自己，然后我有努力去调整改善，对，可是那一种感觉说不上来，就是一种。
那我们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让他去吧，看你要痛到什么样子，顺其自然。各位，你知道这个很不一样哈，因为我们常常在想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哎，我有面对，可是你会不会是很用力的在面对？你会不会一直想要解决它，于是你就会去想办法，于是你就会定焦了，你就会把一个解决的方式定在某一个方向上。那我刚刚在提到说，假如我们信任生命的善意，有没有好，那会发生这个事情一定对我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可能还不知道。好，那也许我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我的确也都在做，我在自我反省，自我觉察，好，老师说的我都做了，我都在练习了。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思维恐怕也是一种限制啊。我要努力的去解决问题，跟好吧，我放下，让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面对我的痛，我面对我的无力感，有没有？我面对我全身不做还好，越做越痛，对不对？啊，不去做练习还好，怎么越做越严重？那它也是一个现象啊。那这个现象有没有告诉我说，我不要再用力了，那我就不要再认真了，我不要再用我的方式在认真，大家听懂了吗？好，你看反向思考，都不管了，信任了，不再用力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努力啊？这对很多人来讲很不容易啊，努力的去找寻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还更明确一点，茫茫然，我只是信任，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知道的，然后也不知道会多久的时间，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努力？各位听懂我意思吗？更大的努力就是更努力的放下信任，不做任何的挣扎了。 不做任何的控制。有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选择出来的方法了。好，在我们有限的脑袋里面，我们去选择了某一种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它恐怕也是一种限制。就像我们刚才讲啊，有同学说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种让心里面很安定的感觉，很稳定的感觉，有没有？后来我就说，这个稳定的感觉是不是先建立在不稳定的感觉之上？所以会不会接受我们的不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我们如何去接受自己在很不稳定的感觉里，它其实就是一种稳定，而不是企图只是让自己维持在一种稳定的感觉里面，最好都不要有变动。这是我们的思维，我们以为稳定的感觉就是不要有不稳定，不要有变动，所以让我的心好安定在那里。可是我们一早同学就有分享嘛，我们会静极思动啊，我真的很喜欢安定的感觉吗？可是各位你在想，什么是安定？它是来自于不安定。什么叫做稳定的感觉？它是来自于不稳定的感觉啊。你因为很不稳定，所以你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感觉，于是稳定开始对你有了意义，没错吧？假如你本来也没有什么不稳定的感觉，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当你陷入在不稳定的感觉的时候，你希望回到那个稳定的感觉，所以你说，老师，我想要稳定，你告诉我怎么样让自己很稳定。我就告诉你说，继续不稳定，你就会很想要寻找那个稳定，你就会知道稳定的感觉是什么。可是你一直都在很稳定的感觉里面，你会想要不稳定，你会希望开始有些变化。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说，哎，我也练习了静坐，我也努力在观想，我也在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试图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提出一些方法，那我们对这个方法要不要有更扩大的一种觉知？也许这个方法后来也变成限制，那我要不要把方法放下？最后也许你要把方法放下来，你才会有更大的扩展，更大的自由。好，也许最后大家都要把赛斯心法忘掉，甚至来基金会的路都忘了，我都忘记怎么来了。好，我们就说赛斯心法是拐杖，最后你要不要把拐杖丢掉啊？要嘛。赛斯心法教你怎么走路，可是赛斯心法不能够替你走路，赛斯心法只是拐杖，方法只是拐杖。好，那你如何开始真正的成为你自己，然后用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内化跟感知走出你独属的一条道路来？好，那很多老师讲很多方法，很多书在告诉你很多方法，它都是拐杖，可是它要经过你慢慢不断的内化，慢慢体会出属于你个人的一种方式。好，所以你看有很多学生很照老师的方法去做，后来都会撞墙，然后就说，哎，为什么他行得通他行不通，有没有？嗯，好，那就跟你拐杖拿得紧还是你最后能够信任，我就算没有拐杖我也会走路了，有没有很大的信任？好，我在不稳定里面我很大的信任，我就去不稳定，看我可以不稳到什么程度，后来就稳了，因为你放手了，你不再抗争了，你不再一直努力的要寻求一个都不要改变的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你一放手，你的心就平安了。痛就让它痛吧。
就是因为最近想出去玩，就喜欢玩，喜欢爬山，然后那个膝盖痛就会影响到我玩的那种。对，尤其是因为之前常去溪头爬，
嗯，
就发现到说奇怪，我之前都没事，然后怎么开始爬山之后，我的膝盖就开始痛，然后痛到有时候走下来就
痛。你问看你自己内在有没有另外一个自己，觉得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我可以花这么多时间只是去爬山吗？去做那些好玩的事吗？
我的头脑认为是啊，
对，
就是我可以这样。
对，那我就在问你，那你的内心里面呢？啊，内心里面有没有一种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啊？我怎么可以这样这么浪费时间？对不对？好，假如我们说身体的一个表达，膝盖也代表一个行动力嘛。好，那你看为什么我的膝盖会疼痛？有没有一种阻碍性行为的一种思想，阻碍我行动的一些信念？好，它有没有在我的脑筋里面？好，那你甚至在内在再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你会不会是一个做事情其实是很讲究效率，而且要效果的人？好，要有一个实际的表现来证明我是可以的。那我怎么可以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爬山呢？浪费在做那些事情上面呢？好，会不会它很隐微的在影响我们？可是我们的头脑已经在练习很多的知识，好，很多学习来的东西告诉我说， 我们应该要放松，应该要放松。可是我的心里面的基本上有些信念其实还没有厘清。
对，就是这个。
好，所以还有一些矛盾跟冲突阻碍了我的行动力，有没有？
就像那个老师刚刚讲的那个信任，我也很想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
对，
我觉得我脑袋瓜很想，可是当我在觉察膝盖跟我透露的讯息，我就发现我不是从骨子里像丽兰那样子，从骨子里的那一种简单而深厚的信心。
对，因为丽兰有转移到骨头啊。
对，感觉上次用头脑硬去，
他现在不是癌细胞转移到骨头哦，好像是赛斯心法有转移到骨头里，所以深入到骨头里了。对，没有错。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一直不断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不可能没有事发生？
没有什么？
没有事发生。就算是一个大修行人，他也要吃饭，也要吃喝拉撒睡呀，还是要有一些物质实相的一些事情要做嘛。好，透过这些东西，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好，提醒我们，也是一种修炼的方式啊，修炼的方式。透过不稳定的感觉让我们想稳定，于是我们会寻求修炼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怎么去修炼自己？透过我身体的疼痛，我怎么去修炼自己更信任，好，或者说更懂得放下，好，更有机会去关照到自己是不是有限制性的信念我还没有厘清的，还没有厘清的。好，那常常觉得很好笑哈，我们都是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表达的人，可是我们却一直觉得自己表达受到阻碍。好，两种不同的表达，一个非常习惯去讲话讲课的人，他不见得很能够去表达他内在真正的感受，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同样是表达，哎，有啊，我也都在讲啊，我也都在跟人家说啊，我也都说出来。你会不会是你敢跟这些人讲，可是你不敢跟这个人讲？大家听懂了吗？你会说有啊，我都有表达，我都有说，我都说出来了，我其实是很会讲的人呢。可是我的妈呀，你最在乎的那个人你讲不出来，所以你的表达还是受到了阻碍，没错嘛哈，很有趣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厘清的信念，于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外境还一直在提醒我们，对不对？所以你有外境表示有内境可以去厘清，可以去看它。好，这就是修炼。好，我们接着看啊，在这个196页最后一行啊，我并无意以贬义的说法来谈理性，因为它非常适合自己的目的，那在你们的实相里是很重要的。而以最深的说法，你们也真的尚未发展自己的推理能力，因此对理性的看法必然会产生一些扭曲。你看很有趣哈，我们的推理能力还没有发展出来呢。好，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推理能力要跟内我怎么配合啊？它是内我甚至更高较高的那个我的一种能力，可是我们发展出来的一个理性只有在自我意识层面上面大做文章的理性，于是它扭曲了很多的这种推理的能力。真正推理能力是什么？比如来讲，我们刚刚不是说动一个念头，然后内我架构二就帮你安排好吗？你看是不是很高的很高超的推理能力？你只是送出一个讯息，他就开始要推论哪边地方红绿灯要闪几次，然后有什么人要必须忘掉今天的旅行，好让你有机会上车，然后有位置可以坐，要不要很高超的推理能力？是吗？哈，来，接下来，我也并无意叫你们利用直觉与感受到牺牲理性的程度，反之，我在本书后面会建议其他的路子。不过呢，你们现在所用的推理，主要是在与实相打交道，借着把它分门别类，形成区别，追随因果定律，而其领域大半是在检查已被感知的事件。换言之，推理处理在你们世界里已经是事实的、确定的事件之坚固本质。好，简单来讲，推理啊、理性啊，是来感知已知的物质实相。推理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好，因为我们还要在物质实相里面生活啊，理性的推理当然重要，好，当然重要。可是哈，另外一方面，你们的直觉却追随着一种不同的组织，想象力也是一样的，牵涉到将事件带到统一之中，那常常是不为因果限制所局限的。那么以那种说法，架构二与联想打交道，因此在它之内， 物质世界的可认知事件能以无数方式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照你心理上形成的那些联想给他们指示，出现在你个人的经验里。好，那好像发生的巧合、偶遇、未预期的事件之所以会来到你的经验里，都是因为啊，你以某种方式吸引了他们，即使他们的发生可能好像有不可克服的抗力，那些抗力、那些阻碍在架构二里并不存在。好，这一大段简单来讲，你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能力，像直觉，好，像想象力，是跟一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好，这个连结在一起的。好，那各位，像我们刚刚就讲到，你看我们的架构二要有很高超的推理能力，才能够精细的算出你所投射出来的一个欲望，有没有，或是一个梦想。那这个另外一种这种结构组织，好，就是说架构二的组织，然后它就会按照你所投射出来的那个指示，然后帮你把所有的条件准备好，然后让它发生在物质实相里。啊，他这一段在讲这个咯。然后10:40，到某个程度，你的直觉引荐你一件事实，好，即你在宇宙里有自己的位置，而宇宙本身对你是有好感的。你这句话画下来，这句话就是我们这次赛事村啊一个很大的那个提醒，你在一切万有的心中有什么一席之地。好，这句话在讲你的直觉、你的感觉会一直引导你，你在宇宙里面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宇宙的本身对你是有好感的。各位，你是不是诞生于这个更大的宇宙啊？我们刚才讲你的这个生命的过程，生命出生的过程是不是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一个神奇的表现。好，你自己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宇宙最神奇的事情，就像宇宙诞生的第一个生命一样，所以你也代表了宇宙诞生的第一个生命。所以你对宇宙有没有很重要？对，宇宙是你更大的母亲，你血缘关系的那个是你物质实相里面的母亲，可是整个宇宙是你更大的母亲。所以你重不重要？太重要了。那些直觉说出了在那个宇宙组织里你独特而且重要的角色，那些直觉知道宇宙偏向你这方，然而你的推理只能处理肉体的感知。肉体感知都是怎么样来判断自己重不重要？我们肉体感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有没有啊？看你做的成功你就厉害，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失败了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价值的人，这是物质实相的道理。可是至少在你们的社会容许他的训练而言哈，至少以你们社会容许他的训练而言，这些翻译都怪怪的。来，接下来，事实上，你不让你的推理力获得重要资料的结果，因为你曾教他不要信任心灵的能力，而孩子们的童话故事就是期待着那些古老的知识。好，这里在讲，当你的头脑会推理有理性，他老是想当主，想当主人，好，于是他就会推开了你内在送出来的很多的讯息。好，那到目前为止哈，我一直在分开的说架构一与架构二，而为了你的方便与了解，我将继续这么做。好，这么晚了，再次。啊，那架构一的存在是浸在架构二里的。再一次的，你的身体一直不断的在架构一里得到补充，就因为它同时存在于架构二。你的肉体是架构一里，存在物质实相，可是它的能量从哪里来？架构二。所以架构二一直将自己外在化，以架构一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经验里。不过你这么样彻底专注在外在的实相，以至于常常忽略了肉体的存在，十分明显它的更深的来源。那结果就是你如此完全的运用区别与分类，以至于看不见联想性的组织，虽然你经常在自己最亲密的思想过程里面用它的。好，最后一段啊，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正在让事件神奇的浮出。当他们在你们的生活表层下生长的时候，因为鲁伯喜欢惊喜啊，他目前在其他层面非常活跃，而且正在善用我们的资料。好，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在讲，各位，你的每天生活是不是从你这个神奇的人浮出来的？因为要透过你这个生命嘛，你是一个神奇的生命来运作嘛。好，所以你每一天的生命的经验是不是要由你这个神奇的人来经验它？而你这个神奇的人是不是来自于架构二一个更大的神奇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根本都是活在神奇的这个每一天里面。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好，今天时间晚了，这讲着讲着没看到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只要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我们下个礼拜二再来讨论。好，今天我们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